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呢，再一次把宋恩弟兄请到我们的当中啊。上一次我们听得非常的精彩，因为宋恩弟兄呢，他是传道人，他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传道人呢，在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生长在基督徒家庭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小基督徒啊。在那个时代呢，是父亲母亲把孩子带到教会，在神的话里也有很多很多的领受，可是呢，在他三年级的时候，亲自的经历了一个神迹，就是神呢亲自的呼召他，并且呢亲自的怀抱他，让他感受到这个神是这么大的爱，这么大的温暖，以至于他从此以后立志要跟随耶稣基督，在幼小的年龄就愿意顺服父母当时在神面前的这个承诺，也自己愿意把自己呢完完全全的交托恩主耶稣基督。那后来呢，他在他的生活当中读了神学院，以及他后来愿意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侍中国大陆的人群，以至于他从台湾移民到了加拿大，在非常不同的环境当中做着艰苦的非常的有挑战性的侍奉神的事工啊。宋恩弟兄啊，作为一个传道人，特别是年轻的传道人，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常常听一些老牧师讲呢，我们讲话呢，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没有信主的慕道友，他们还是愿意听的，因为他们岁数大嘛。但是我们年轻人讲一些话或者是做一些事的时候呢，真的很难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啊。我相信在你的侍奉过程中有非常多的挑战，对吗？那你能不能接下来给我们讲讲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者你所经历的挑战呢？
是，我想特别是对于国内背景的是新移民，他们很重视，就是说这信耶稣有啥好处啊，对不对？你到底能给我什么？你能给我钱吗？能帮我找工作吗？能帮我生病得医治吗？你要我信可以，你给我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那我这边就分享一下，我觉得自己来到加拿大，我自己也是算是新移民，同时服侍一批新移民，我也真的是在当中学习怎么在这个新的文化里面生存下来的时候，也经历到神一步一步显出他是一位又真又活，而且他真是一位很实际的神。我跟大家分享说，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地方住，我们是暂时在一个洋人教会的长老夫妇家先待着，然后我们要去找房子租。当时的要找房子租，因为有很多的外来，不只是中国人，还有当时又引进了一些的各个其他国家的劳工，租房很紧张的。我们记得我们要去租个房子呢，还要拿号码牌啊，最后排了这个候补23号，是很多很多的情况，加上我们有一只猫从台湾带来，那这个更不好找，很多的都是不养宠物的。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大概看了大概可能2-3个礼拜去看房子都找不到，很挫折。直到有一天呢，我记得好像是感恩节前吧，我们接待我们住的这个加拿大的夫妇呢，就告诉我们说，从今天开始呢，你们不要再找房子了。那说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决定我们买一栋房子来租给你们，就按照你们的可以负担得起的金额。
哇，感谢神。
哇，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说买一栋房子来租给我们，租金按照我们自己可以付多少就付多少，真的是太令人讶异了。那他们就真的很快的，在大概2个礼拜时间内就买了一栋 single house 独栋的给我们， 而且它的一楼，特别是它的一楼是完全没有隔间，从这客厅、餐厅、厨房通到底，非常适合可以去牧者家庭开放。我们曾经在那边招待，就是从国内来的那个访问学者或是受训老师，最多可以坐20个人，摆2张桌子可以坐20个人。那个房子真的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透过这个加拿大夫妇，因为他们很想要帮助这些新移民，但是他们语言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觉得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帮助那些华人的新移民，他们觉得就可以这样是服侍神。加拿大在中部寒冷，冬天大概有5个月到6个月，雪是一下就不化，通常都平常就是-20度是正常的温度，那冷的时候到30几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车，还好他买的地方是离那个旁边就是超级市场，我们走路可以去这个去买东西，但是去教会就很远，至少要开车也要将近快10分钟，走路是至少要走快1小时。在那么冷的天气里面呢，我连礼拜天聚会呢，就听说牧师师母还要人家来接才能去教会。我们就是那样，一开始没有车，所以呢，我们就这些人就祷告，他们就祷告，我们也祷告说怎么办。很特别是大概我们来了以后，开始2、3个月后，我们有一个牧者的退休会，跟这个加拿大牧师一起去，我们就去了退休会里面，我们说什么需要我们代祷，因为我们是新来的牧者，讲到说我们需要一部车，我们就这样参加聚会。到最后一天，这个最后一堂聚会的时候呢，我们稍微晚一点进去，因为我们在打包比较慢一点，进去以后就发现今天聚会跟平常不太一样，整个上面有几个牧师站着在祷告，然后呢还传那个冰淇淋桶。我们就问了旁边的人说发生什么事，他们说他们正在为一个这个刚来加拿大的华人夫妇奉献，因为他们需要一台车啊，就是你们啊，他才发现是我们啊，因为他们在就是在这个会场当场为我们奉献起来了，而且说等一下，这次还有一些这个加拿大的牧师因为有事情没有参加，我们回去再发一下这 email， 把所有这次这些奉献全部积起来，然后就帮我买了第一部我们在加拿大的车，而且是7人座的 minivan， 非常适合我们去载人参加去教会来聚会。所以从此以后，我们这就是自己有交通工具，又可以带人家来接送这个来教会的聚会，那我们就真的是经历到上帝听祷告可以到这个地步，可以买一栋房子来租给我们，可以叫这个让牧师来奉献，牧师都是接受奉献的，他们竟然愿意为我们奉献这样的第一台车，这个是真的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听到神真的是听祷告，而且非常实际的在生活上面，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更是为我们在服事上面的牧会上面的需要来成就听我们的祷告。
是，也就是说其实作为牧者也常常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就像平常人一样，生活中同样遇到新移民的挑战，没有房没有车，或者是说经济方面不够哈。但是神真的就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丰富供应的神，而且他真的是信实的，既然你们要作为他的流通管子来传扬神的福音，他一定会丰丰富富的供应你们，而且们让你们一无所缺哈。
Amen。
刚才特别宋恩讲到就是神是听祷告的，那在你的这个侍奉的祷告生涯当中，有没有你觉得有的时候我祷告了但是好像没觉得有多大效果，这样的经历有没有呢？
那肯定是有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迷思，就觉得上帝一定要按照我所祷告的来回应我，我在我侍奉的经历当中有的时候上帝就不是按照我的祷告方式来回应，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说上帝有他的美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来这个加拿大这个小镇服事的时候呢，因为那边的华人都说是做辛苦的劳动工作，所以他们很常常都是这边的肩膀痛啊、背痛、腰痛的啊，很多人都得了那一个叫做这个椎间盘突出，那有些严重的就要去做手术，那在那个小地方是不能够进行这么大的手术，所以都要去我们距离大概2个多小时的一个大城市去预约，通常这样一等就要等半年。那我记得我刚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认识了一个丈夫，他刚刚把他的太太跟孩子从国内办理移民过来，他其实已经大概好几个月他的腰都不舒服，但他不敢讲， 就是撑着工作，因为他要把他的太太担保移民过来，不能够把这工作停下来，那就很担心这刚来呢什么也没有稳定，他又刚买了一个房子又交不上房贷的话呢，就他就担心自己的房子会被这个没收，所以他就咬着牙硬撑着去工作，但是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那我们第一次去他家里探访的时候，他就跟我在过程中讲了他这一个病痛，那我就跪下来在他客厅里面就握着他的手为他来祷告。过了两天他打了跟我说，哎呀我更痛了，就祷告完以后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了，以至于他要送急诊。然后我说，那你等一下我去你家我陪你一起去，我就陪着他一起坐救护车到了急诊。他就说怎么办，你跟我祷告以后怎么还更痛，那我说我们再来祷告，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再来祷告。我就陪他在急诊室里面为他来祷告，那他就非常的忧心担心说，他如果这样子失去他的工作，他的全家大小在那个时候也是冬天的时候，这去哪里啊怎么办。我就是安慰他，然后也鼓励他，然后为他祷告。那到他的时候他不行，他想要回家，跟医生说他要回家，就推着轮椅到门口呢，他刚要从轮椅起来马上就痛的跪下去了，所以呢那护士看他不行又把他推回来了。那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是陪伴他为他祷告到晚上我才回了家。第二天呢就在打电话关心他的时候，他说医生就再来看了他，他说他这情况呢要马上手术。那个医院因为呢有很多的新的移民移到那城市，所以政府也发现说他们有更大医疗需要，所以就拨款给这个医院，他们就有在那段时间就扩建增加医疗器材，所以他们就可以动这个手术。那医生就说我这个礼拜就帮你动手术，所以原本要等半年的他的同事都等了半年，他就是因为太严重了送急诊，然后呢直接就转到手术病房开了刀然后再回家。我就心里要说，我说上帝不是按照我的祷告让他马上好，让他更严重，然后呢反而因此呢因祸得福，就可以马上动这个手术。而且在动这个手术的过程中，我就帮他再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他的工厂，说他现在的情况，他需要动完手术他需要休养，可是家里有经济的需要，能不能让他太太有机会去面试。他太太本来刚来是按照排队是可能没有办法马上面试的，但是很感恩的就是上帝也感动了工厂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后来我就带他太太去面试，也顺利的面试了上。所以他们就真的进到说上帝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带领他们家庭走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健康上面以及经济上面的危机。虽然不是按照我一开始的祷告，但是神的心意神的道路是超过我们自己的意念跟道路的。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称颂他的爱，称颂他的爱，称颂他的名字到永远。耶和华有怜悯也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常加责备也不永远怀柔，但不纪念我的罪过。我的心哪里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里要称颂耶和华，称颂他的爱，称颂他的爱，称颂他的名字到永远。天地地有多高他的慈爱，相信为一样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的关怀，离开我也有多远。
那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上帝那么多丰富的恩典，也有看到你生活当中或者是服事当中的挑战。那最最让你觉得说在这个服事的路上你要能够坚定的走下去的这么一个动力究竟在哪里呢？
我觉得真的是看到人生命的改变。 我刚才就是有提到说，我们在这边服侍都是劳工，他们常常就是开始就是很就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劳力，然后呢需要换经济的这个安全感，但同时就是其实是用健康去换钱。很多人的健康都就是不管是有痛啊、病痛啊、看医生，这是算是好的。有的情况就是真的有一个突然就是半夜心肌梗塞就过去了，那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非常痛，而且那个情况就是他也是一样，刚把家里办移民过来，他的太太跟孩子才刚到没多久，太太还没有找上稳定的工作，那这一下子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就去他家里去探访他，他就哭得没有办法讲话，那我们就是陪伴，帮他的丈夫办了后事。办完了以后呢，这个太太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我想要受洗。我说你为什么想要受洗？他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见你们身上就是有那样的爱。他说非亲非故的，我刚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帮我？他说他相信真的是有神，没有神的话，他觉得不会有这样的人这样对待他。所以他就说我要受洗。说好，那我就带领你先一步步来先认识神。好，在受洗之前，我就开始陪伴他，每一个礼拜都在我家读圣经，有那个受洗班的课程，一课一课的让他介绍耶稣是谁，然后介绍圣经是什么，然后教导他去要读经跟祷告。他在这边有个小插曲，就是本来呢每个礼拜五都会来这个家里面跟我上这个受洗的课程，那有一天他稍微晚一点来，那我就觉得说哎，怎么今天比较晚来？他就坦白的说他其实今天不想来，他说因为今天呢他新买的 iPhone 手机呢突然就是宕机不 work， 就没法开机，有问题，那他就觉得很心烦，本来不想来了。但是他的那个10岁的女儿就跟他说，妈妈，你在家里的手机也不会变好，他说你去教会嘛，去教会那个牧师会有办法。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夸下海口，我就不晓得。那很特别，这几天前呢，我太太也用类似的这个 iPhone 的手机呢，也遇到类似的状况，突然不 work 了，死机了。那时候我就上网刚好查了一下怎么样解决的问题，然后就帮助他解决了。所以至于那天那个太太一讲出来的时候，我太太就直接说，哎，这很简单，拿过来，2秒钟就把它搞定了。他就好高兴啊，就整个跳起来说，哎呀，真的有办法解决哦，我女儿讲的是真的。上帝有真的很奇妙，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他就一步步的带领他，让他惊到说，真的上帝可以顾念到他这么微小的一个需要。而且在几天前呢，透过我太太这件事情呢，就预先的准备好解决方法，直到他那一天一来的时候呢，马上就解决了。所以他就觉得真的很奇妙，所以他就继续的很稳定的稳来聚会，来这个上受洗课程，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是受了洗。当他受洗完后呢，大概没多久又发生类似一样的状况，又有一个工人，一个丈夫也是在半夜中心肌梗塞，送到医院，在救护车上就过世了，非常的痛心。这事情在这个社区，我们华人社区里面传开的时候，我就接到那个电话，是第一个太太的电话，她打给我说，我可不可以去看看那个太太，那个刚过世先生过世的太太。她说因为我最能够同理她的心情，我说你能够去看她是最好，你最能够安慰到她。所以不但我自己去看，她也去看，然后呢一直到我们在办后事的时候呢，这个第一位丈夫过世的太太就陪在那个她旁边，他大哭的时候就拥抱他，就陪伴他。我那时候就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看见说我们原本都是这样，我们跟你非亲非故，我为什么要去帮助你，没啥好处。到后来是被基督的爱感动，愿意信主，信主以后变成是我们也愿意把这份爱去给需要的人。我就看到他开始付出那个爱给那个第二位类似情况，这个丈夫心肌梗塞过世那位太太，去陪伴她，去安慰她。那我就看到真的这次是生命的改变，就在这短短的1年左右的时间发生了。 没有上帝，我们真的是活在黑暗里面，我们活在那个自我自私，只为自己，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别人怎样不关我的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完全的改变过来，我能不能去付出一点爱，我能不能去关心别人，即便做的只是一点点，但是能够给当时需要的人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跟及时雨。我就看到这个真的是上帝的工作，这个是神的作为，不是人能够可以做的。其实我们每一个被神所拯救的人，我们都是一个全时间的服侍者，不见得是都在教会工作，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岗位，在我们家庭里面，都是要侍奉上帝的人。所以呢，我们真的鼓励我们真的不论得时不得时，就是要去把我们所信的这位全能的神见证出来，透过我们的生命的品性、好榜样、行为、付出爱去见证他，把行善若不灰心，时候到了就要收成。
嗯，感谢主。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